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节至三十章二十四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婴儿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皮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拉结就把她的使女皮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皮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使女皮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妻。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瑟。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甲，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甲给我。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甲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风甲，今夜他可以与你同行。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甲把你雇下。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做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后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第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伯伦。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尼娜。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耶和华再增添给我一个儿子，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谢谢大家。
主耶和华，你知道我们是一群耳朵发痒、心灵晦暗的人，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灵来光照，好使我们可以听见你说的话，听见可以存在心里，听见可以明白，听见可以去遵行。主啊，就求你来就近我们，抓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可以听见主耶稣的柔声，看见主耶稣基督面上的荣光。奉他恩慈的名祈求，
阿门。
弟兄姐妹请就坐。好，在座有一些孩子，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家里你们的玩具已经多了没地方放了， 但是请你们诚实的告诉我，你觉得你们的玩具够了吗？如果你看到你的学校或者你身边别的小朋友拥有一件你从来没有玩过的玩具，你有什么反应？你能很开心的仍然玩自己的玩具，还是你很想把对方的玩具换过来，甚至抢过来玩一玩吗？或者你会立即要求你爸爸妈妈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说你的玩具已经太多了，你会不会开始发脾气，甚至扑倒在地上哭？有些时候你很想要一样东西，可是你就是得不到，你会怎么样？孩子们，你们并不孤单，因为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身边你看到的这些所有的大人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只是我们已经大到不会躺在地上哭而已。我们这些大人有时候会很渴望我们身边人拥有的一些东西，荣誉、业绩、美貌，我们不会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我们想要得到别人所拥有的那些看起来很美好的东西。为此你看到你身边的爸爸妈妈或者大人们可能会拼命的工作，拼命到一个地步，甚至忘记了自己还有家庭和孩子的地步，可能会对别人嫉妒的要死，整天想着把别人压在身后，可能会说出一些很无情的话，可能会做出一些很可恶的事。今天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我们会读到两个女人的故事，这两个女人都拥有对方想要的那个东西。拉结拥有利亚所没有的丈夫的爱，利亚拥有拉结一直想要却得不到的孩子，他们都拥有对方所没有的，可是他们就拼命的想要得到对方所拥有的那个东西，为此他们不断的增进，做出一些很可恶的事情。要记得，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一系列的这个故事之后，所以你要记得前面发生了什么。在前面耶和华曾应许雅各，他赐给他三个应许，要与他同在，要赐给他后裔，他的后裔要很多，要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耶和华也应许要将他从旷野带回到应许之地。而上一章我们看到耶和华确实与雅各同在，他顺利的到达了他舅舅拉班的地方。耶和华在他舅舅拉班的诡计之下继续的赐福给他，让他建立他的家庭，他娶到了他的妻子。可是呢，他娶的是两个妻子，这不是神创造婚姻时的设计，虽然神暂时允许这样的罪恶存在，可是现在他有两个妻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利亚和拉结，而雅各偏爱其中一个，他偏爱那个很漂亮的拉结，而这造成了两个妻子持续不断的冲突和争竞。当然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胜过人的罪恶，耶和华甚至在这两个妻子的争竞当中仍然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将后裔赐给雅各，使雅各的家庭壮大，后来成为以色列。我们会跟随整个经文的故事来仔细的查看利亚和拉结为了得到对方所拥有的那个东西而进行的生育竞赛，他们争竞，最后我们要看到神在这场由罪恶所推动的竞赛当中所成就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些背景来理解为什么利亚和拉结会想要这场竞赛。对他们来讲，这场关于生育的竞赛是攸关生死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人们往往用妇女的婚姻和他们所生育的孩子来衡量他们的价值。不幸的是，今天可能你还是不断地看到这样的文化和价值观，所以你更能体会他们的背后的那种重压。对他们两个来讲，唯有赢得这场竞赛，得到丈夫的爱，才能确保他们在家庭当中拥有首要的地位， 在社会当中赢得为丈夫生子兴旺家庭的好名誉。对莉亚和拉杰来讲，输掉这场竞赛就相当于输掉了整个人生，就似乎注定了他们要过着一个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人生。所以赢者通吃，输掉一切。我们首先来看到莉亚29:31，和合本告诉你，原文比就耶和华见莉亚失宠，那我们的这个版本告诉你，这里的失宠翻为失宠的这个词比我们感觉到的意思可能更加强烈，他的意思是被恨。所以雅各不是说更爱拉结少爱一点莉亚，有可能他是爱拉结而不爱莉亚，他可能完全忽略莉亚，甚至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随时准备要抛下这个强加给他的负担，因为原本他根本就不想娶莉亚，只是因为被他的舅舅拉班骗了，所以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可是想想，对于莉亚来讲呢，他被他的父亲拉班当作货物一样卖给一个男人，只是为了让这个男人多给他干7年的活。而现在这个男人雅各娶了他是被迫的，他根本就不爱他。莉亚在整个的家庭婚姻关系当中被当作货物抛来抛去，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没有地位的人。雅各这样对待莉亚当然是错的，而当时的读者一下就能明白这一点。以色列人知道摩西在生命记21章的教导，神知道人在婚姻当中有罪恶，他暂时允许这样的罪恶。可是在生命记当中他教导说，人如果有两个妻子，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长子是他讨厌的那个妻子生的，那到了分遗产的时候，他不可以把所爱的妻子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就算是他不喜欢的那个妻子生的是长子，他也要给这个长子比别的孩子多一倍的遗产。很明显，神要人在这个即使是罪恶存在的婚姻关系当中都不能够偏爱其中一个妻子。可是雅各就是这样忽略他的妻子，他所不喜欢的那个妻子莉亚，但耶和华却怜悯这个无人怜爱的莉亚。莉亚不被他爸爸不被他的丈夫看中，耶和华却看顾他眷顾他。耶和华眷顾他的方式是什么？使他可以生育。经文特别告诉我们，拉结却不生育，似乎这在暗示我们，只有在神的怜悯和眷顾之下，拉结和莉亚才能生育，雅各家才能有后裔。而在这种情况当中，神的恩典和怜悯就临到一个没有人爱感到很无助的没有安全感的莉亚。在这段经文的叙事里面，他生了4个儿子，每生一个儿子，莉亚就给他们起名字。啊，读到现在，创世纪读到现在，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名字都是有意义的。莉亚给这4个儿子都起了一个名字，而从这些名字我们就可以看见莉亚的心，看见莉亚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我们来看这4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叫流便，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苦情，耶和华看见我无人怜爱的苦情，于是顾念我。莉亚知道这个儿子是耶和华顾念了他，他盼望这个儿子能够为他赢得丈夫的爱，因此他就说，因为这个儿子，我的丈夫必爱我。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又生了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名叫西缅，意思是耶和华听见 耶和华不仅看见了我的苦情，他也听见了我的哀求，他听见我丈夫不爱我，所以他又顾念我，又赐给我一个儿子，好叫我可以借这个儿子来赢得丈夫的爱。然后是第三个儿子，名字叫利未，意思是联合，他的意思是啊，借着这个儿子我可以跟我的丈夫联合了。显然从这三个儿子的名字你就知道耶和华看顾利亚，耶和华看见听见他的苦情。可是利亚在这三个儿子在耶和华对他的顾念当中，他一直渴望的是什么？他想要得到的是丈夫的爱，他希望借着神看顾他赐给他的这三个儿子来赢得他丈夫的爱，那是他没有的，那是被他视作人生价值意义的安全感所在，可是他却得不到的东西。少了雅各的爱，利亚就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必须得到丈夫的爱，他祈求耶和华帮助他眷顾他，目的是要了为了他可以得到丈夫的爱。可是他努力了一次又一次，每一个儿子的出生都让他满怀期盼，这个儿子会带来改变吗？这个儿子会让我赢得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吗？一次一次的满怀期盼，一次一次的失望，雅各仍然忽略他，不爱他。我想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可以体会利亚的失望，你们一直渴望得到某些重要的人对你的爱和注意，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上司，你不断尝试努力要做一些事情，好让对方可以注意到你，他可以称赞你，他可以认可你。可是当你每一次满怀期盼的做了一些事情到对方面前的时候，你得到的都是忽略、不满，甚至责骂。许多人说，东亚的孩子一辈子都不能从父母的口里面听到一句我爱你，一辈子都得不到父母敞开胸怀的拥抱，得到的往往只是忽略、失望、责骂，留下的往往只有羞耻。我从前觉得我应该不会是这样的东亚父，但是神界的做父母让我们更明白人是何等的有罪。许多中国人过着跟利亚一样的生活，不断努力要得到另一个人的认可和称赞，却总是失望。这里雅各有错吗？当然，当然，雅各做错了，雅各在这里犯罪了。我们不应该忽略雅各这里是犯罪的，他不应该这样对待利亚，他应该爱他。我这里只要在讲利亚，但是不要因此以为雅各没有问题，不要因此让雅各脱离他犯错犯罪的这个现实。只是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利亚，利亚渴望得到丈夫的爱，渴望得到雅各的注意和认可，这有错吗？有这种渴望不是错的，有这种渴望不是犯罪，真正的问题，真正的要点在于利亚把得到雅各的爱当作他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所在。他好像是在说，我必须得到雅各的爱，如果我得到他的爱，我的人生就会幸福，我就会有价值，可是如果我得不到，我的人生就过不下来。利亚所说的跟你内心常常在说的一样的，你常常对自己说，如果我得到这份工作，我的人生就会一片光明，如果我跟这个人结婚，如果我能跟他在一起，我的人生就有盼望了，如果我越过了这个难关，如果我毕业了，如果我做到了什么，我就有价值了。 我的人生就充满光明了。如果你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常常对自己说这样的话，你能理解利亚，而这是利亚问题的所在。利亚把丈夫对她的爱当作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人生当中最中心的位置，甚至超过了耶和华。圣经把这个叫做偶像崇拜，圣经把这个叫做偶像崇拜。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利亚来向我们诉说他的故事，你会对他说什么？我猜测我们许多人会对利亚说：利亚，你要追求自己的人生，不要再把你的价值放在那个不爱你的渣男身上了。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非常的美丽，你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价值，忘记这个男人吧。会不会有很多人对你说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不是吗？我们自己也会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不是全错的，它存在着部分的真理，它不能真正的完全的解决问题。因为事实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被造为一个人，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离开群体，自己去追求所谓我人生的价值的。我们被造总是身处在某种群体的关系当中，不论我们怎样追求自己的人生，我们总会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总是在一种关系当中。我们身之为人，就有一种真实的渴望，我们想要得到一些人的认可、称赞和爱，这不是问题。奥古斯丁告诉我们，身之为人，我们被造内心是有一个空洞的，我们生来就有一种对爱的渴望，这种渴望是需要被补足的。可是当我们离开了造我们的神，我们就会不断的寻求从这世界、从别人那里去找另外一些东西来补足这个空洞。事实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和利亚所做的一样，我们想用世界所造的一些的东西来代替神。我们以为拥有了这些，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价值和意义，而那就是我们的偶像。这些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偶像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偶像可以是很好的东西，它可以是利亚所渴望的丈夫的爱。请问一个妻子渴望丈夫的爱，这有错吗？丈夫的爱不是坏东西，偶像可以是好，它可以是我们的工作。一个丈夫和妻子拼命努力的工作，成为一个优秀的员工，这是错吗？不是，但他可以成为偶像，他可以是荣誉感，可以是成就，可以是健康，可以是家庭，可以是儿女的教育，可以是民主，可以是环境保护，等等等等，许多很好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对这些美好事物的追求、渴望超过神自己，他们用 Louis 的话来讲，就会同时变成魔鬼。就是偶像，他会把我们带入失望、破碎和痛苦当中。因为事实上，我们内心的空洞只有造我们的神自己才能满足，他永远不可能被神以外的我们所创造的这世界所创造的东西来满足。这是利亚所经历到的失望，他不断渴望与丈夫联合，不断的失败。如果我们盼望偶像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我们就会跟利亚一样，一次是满怀希望，然后一次是希望破灭。我们不知道利亚是不是在这些失望当中更加认清自己的内心，以至于他能够转向耶和华。这里有一个迹象，一个积极的迹象。第四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利亚给这个孩子起名叫犹大，意思是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我的神，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在那一刻，似乎他渴望的对象从丈夫转移到了耶和华神自己。但不管利亚自己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在这节经文当中要带给人盼望。如果你知道圣经之后的故事，你会特别从这个话里面得到盼望。就是这第四个儿子 雅各所不爱的妻子利亚所生的第四个儿子犹大，从他将会生出弥赛亚的血脉，先是大卫，然后大卫的后裔当中将会产生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被称为犹大的狮子，而他这个后裔将会来成就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正当利亚跟他的内心的偶像征战的时候，我们来看另一个妻子，雅各所爱的，拥有雅各之爱的另一个妻子拉结。拉结同样不好过，利亚想要丈夫的爱总是得不到，拉结呢，拉结已经拥有丈夫的爱，她容貌俊美，她的丈夫为了得到她愿意工作14年，哇，14年辛苦的做一个牧羊人。你觉得利亚，你觉得拉结可以满足吗？经文却告诉我们，这些都不被他看在眼里。拉结只想要什么？只想要他姐姐有的。经文甚至告诉我们，往下啊，再看看。经文告诉我们，他嫉妒他姐姐。他嫉妒他姐姐，什么叫嫉妒？我羡慕你，羡慕的要死。我宁肯用我一切所有的都给你来换你有的这个东西。他嫉妒他的姐姐，他看着他姐姐不断的生孩子，他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可是他自己又生不了，他很挫败，他挫败到这很生气，于是他跑来找他的丈夫雅各。他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给你看。啊，这真是讽刺，对吗？利亚拼命生孩子就是为了让雅各注意他，而拉结已经得到了利亚所渴望的那个东西，梦寐以求的东西，拉结却说好像这些一点都不重要，你所要的东西我看都不看一眼，我只想要你有像你一样可以生孩子。对拉结来讲，你注意到吗？没有儿子不能胜过他的姐姐，不能在这个家庭的婚姻关系当中赢过他的姐姐，是他不能忍受的，一定要胜过他的姐姐。如果不能胜过，连丈夫对他的爱都不能满足他，为了胜过他的姐姐利亚，他必须拥有他姐姐所拥有的，这是儿子。他很生气地对雅各说，你必须给我所想要的，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这当然是很夸张的，你知道拉结肯定是很失望很生气，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孩子们，这就是拉结版本的躺在地上蹬腿哭，给我买这个东西，不然我就给你脸色看。拉结已经大到不能躺在地上乱踹腿，所以他只能对雅各说，我就死。但是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对不对？很明显，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拉结已经把生孩子当作他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所在，正如他的姐姐把得到丈夫的爱当作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他和姐姐一样都落入了偶像崇拜。这就使得他没有办法对他没生不出孩子的环境做出合宜的反应。拉结可以有别的反应的，撒母耳记我们读到一个女人哈拿，同样被丈夫所爱，生不出孩子，被她的姐姐激动很愤怒，她怎么样？她向耶和华祈求了。可是拉结呢，很显然这时候耶和华在她眼中并不重要，她把所有的怨气，也意味着她把所有的盼望都放在她的丈夫雅各身上。可是你觉得，各位结了婚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你向你配偶所发的怒气有用吗？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告诉我，当你的配偶以愤怒抱怨来把所有的 这个负面的情绪都抛给你的时候，他可以预料他得到的就是同样的东西。雅各就像每一个不耐烦的丈夫一样，以愤怒回应愤怒，火上浇油。雅各的回应真的是很典型的我在教会当中看到的丈夫的回应。他用一句神学正确的话把拉结的抱怨顶了回去，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是谁的责任？是神的责任，关我什么事？雅各没有温柔的安抚拉结的痛苦。丈夫们，我教给你们一个智慧，是我从我妻子身上得到的。温柔能安抚怒气。雅各没有温柔的安抚拉结的痛苦，反而把他的没有帮助他把忧虑带回唯一能够帮助他的耶和华面前，反而他再次把耶和华当作挡箭牌，责任都在神，与我无关。接着这句神学正确的话，雅各推卸自己的责任。雅各推卸自己的责任，其实他应该非常的清楚，正如他父亲以撒信靠神的应许，在利百加不生育的时候向耶和华祈求，他自己是这样被生下的，他应该非常清楚。此刻他应该跟他的父亲一样，为他所爱的妻子拉结祈求，向耶和华祈求，这是他作为家庭的头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叫滥权。这是为什么我们多少人，其实整个教会都应该参加这个关于滥权杀害的圣父的课程。这是滥权，雅各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当丈夫靠不住，这个在不安和痛苦当中的拉结只会更加的绝望，而他绝望当中，你可以想象他会做什么，他病急乱投医。他采取了在当时的文化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段，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场景，把使女庇拉给丈夫为妻，代替他生儿子，使女所生的算作他自己的儿子。庇拉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但，拉结起这个名字意思是神生了我的冤。拉结是怎么理解整个的矛盾的？拉结认为神终于听了他的话，给了他一个儿子，而另一个取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竞争、较力、相争的意思，意思是我和姐姐相争，神让我得胜了。这两个名字是起给谁听的？起给他姐姐利亚听的。他认为神让他胜过了他的姐姐。拉结是在对他的姐姐说，看，神站在我这边，我赢了你。这两个名字要表明，拉结认为神认可了他采取的这些非常的手段，他的姐姐能生育，而他不能生育是不公平的。神啊，你这样是不公平的，现在用这种方式你给我儿子，这才是公平，这才是你站在我这一边的表现。许多人利用神的公义为自己的诡计和手段辩护的时候，常常跟利亚跟拉结说一样的话，可是你注意到没有啊？中文看不太出来。有时候你常常把耶和华跟神两个名字混在一起，但其实两个名字有一些不一样的。拉结在这里称神为神，而不是耶和华，不是一个立约的神，立约的跟他有关系的名字。他并不把所做的事情归因为跟他有关系的神耶和华。摩西在这里用这个词是要告诉我们，虽然拉结宣称说这是神所做的，但摩西并不认可，神并不认可。拉结出招呢，利亚也见招拆招，他也有使女啊，你有使女我也有，雅各就有第四个妻子，家庭更加的混乱。希帕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加德，就是幸运。你觉得这话是说给谁听的？ 利亚对拉杰说，哎呀，就好像啊，举个例子，很多人考完试出来会说你考得怎么样，最后啊，这个人说我考得不怎么样，得了满分，你居然得了满分，这个人说，哎呀，只是运气好了，只是运气好，另一个人没过，你更气死。然后他就给他儿子取名叫 Lucky， 幸运，哎呦，真好运啊。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亚瑟，就是快乐，就是有福的意思。生了一个儿子之后，莉亚是说，哎呦，我真是一个有福的女人啊，哎呦，我真是一个有福的女人，像我这样有福的女人，哎呀，太有福了。他说给谁听的？他说给他妹妹。原本莉亚，你看，原本莉亚她想得到丈夫的爱，耶和华眷顾她，使她慢慢的认识到耶和华是眷顾她的神。可是现在在这场竞争当中，连莉亚都忘记了。莉亚原来对耶和华那种信心，都在这场生竞当中被消磨掉。这场竞争愈演愈烈，我告诉你，这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社会一样，只会越来越卷。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卷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想要创造一个所谓经济内循环，让这个国家可以发展起来，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越内循环只会越来越卷。越来越卷的社会，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然后彼此伤害。我也说一句题外话，因为我知道我们想要进入这种内卷的文化，但是让我告诉你们，如果在今天这种内卷的文化当中，你认为出路是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儿女永远跑在别人面前，不被社会抛弃，那么你一时或许能赢过别人，最终也会有别人赢过你，你一定会被抛下的。这样的竞争只会通向 一道绝望的死胡同。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社群关系。弟兄姐妹们，当你来到这个教会，来到教会，来到一群基督徒当中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圣经是要给我们这种社会内卷的风气带来一股新风，一种真正可以带来改变的伦理。在教会中，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我真高兴神赐给你一个孩子。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我在你不能生育的日子里可以跟你一同祷告，我祈求神赐给你的孩子。而这样的伦理可以帮助止息争竞和冲突。可是这不是拉杰和利亚采取的方式，他们持续的竞赛使得冲突来到一个白热化的地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犹便找到一些蜂茄，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有助于生育的催情药，犹便就把这个蜂茄给妈妈，这个消息在家里面就传开，拉杰就听到了，他肯定不愿意放弃这个可以帮助他生育的机会，他就想要分一些蜂茄。利亚呢，他肯定不会把这个机会给他头号的对手，让他有机会翻身，对不对？拉杰就用了利亚啊所不能够这个拒绝的利益交换，终于来换得他所想要的这个蜂茄。拉杰让利亚可以跟雅各同寝。仔细的在这里留意一下，停留一下。拉杰把他的丈夫当作像一个牛郎一样，给他姐姐来换他想要的东西。你把你所爱的人当妓女，当牛郎一样换给另一方，来得到你认为你必须得到的东西。他们的竞赛已经到达一个怎样的地步？他们的丈夫已经不被看作是他们所爱的人，甚至不是被当作一个人，而是可以交易的物品。在这个场景里，雅各被当作一匹配种的种马。解经家告诉我们，同寝这个希伯来词 在整个创世纪当中都不是用来描述婚姻亲密关系的，都是用在病态的或者强迫性的性行为。罗德的女儿和罗德同寝用的这个词，后来事件强奸底拿用的是这个词。这个场景就好像以扫渴得不行，雅各就趁机用一碗红汤来换取他长子的名分，在这里拉结对生孩子渴望的不行，就用他的丈夫都来作为交易得到丰钱的货品。这场交易最终的结果是很讽刺的，那个放弃了生育辅助品的姐姐反倒怀孕了，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以撒家神给我酬劳，价值就是酬劳的意思。西布伦，我丈夫必与我同住。你看到没有，利亚仍然想要为了得到丈夫的爱而苦苦追寻，六个儿子都没有用，最后生了一个女儿叫底拿。数一数，这样利亚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另外三个妻子加起来都没有她多，而且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七。这样的现实只会让拉结更加的绝望，拉结还是一个儿子都没有。他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方式，甚至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不仅是用了萨拉的方式，他已经走得太远了，他已经陷入了一种当时异教崇拜的方式了。可是丰鞋不能给他带来儿子，雅各不能给他带来儿子，只有耶和华才能使人生育。在这里我要提醒你，这里的经文不是用来说今天基督徒不能用所有的生育辅助手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伦理问题，我们今天不能多谈，但是不要用这段圣经的故事来说基督徒不能用任何的辅助生育手段，不是这个意思这方面的话题你需要咨询更多的了解这方面信息的基督徒。结果呢，这场竞争没有一个人赢，利亚没有赢，六个儿子他还是说我渴望丈夫与我同住。多少年过去了，尝试了多少次了，他还能做什么吗？他还能付出什么吗？雅各还愿意爱我吗？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一个妻子为了得回挽回她出轨的丈夫付出了所有，结果还是不能挽回对方的心，这难道不是一场悲剧吗？利亚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可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仍然得不到。利亚唯一的盼望还是必须回到他开头的时候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和怜悯，他需要回到那位让他能够开口赞美的耶和华那里。拉结一样，他做了所有的事情仍然没有孩子。拉结的盼望不在于自己，他同样的盼望是在于那位向他施恩发怜悯的耶和华。22节，神的盼望向我们显现，神顾念拉结，神顾念拉结，顾念就是纪念 ，remember。这里不是说神忘记了他圣约里的儿女拉结，神顾念他的约，但是拉结必须到一个地步，排除自己的骄傲和特权，才能明白神的恩典。雅各令他失望，丰茄令他失望，他唯一的盼望只在于那位与他立约的神耶和华。拉结必须认识这位耶和华，耶和华怜悯他的缺陷和空虚，施恩赐给他一个儿子，经文告诉我们除去了他的羞耻。这个儿子名字叫约瑟，约瑟这名字是一个双关语，它可以指喜乐，神确实将他的羞耻变为喜乐，也可以指增添，意思是愿耶和华再次给我一个儿子。拉结对于耶和华的恩赐仍然感到不满足，一个儿子不够，还想要更多，他仍旧觉得得到孩子才是他真的满足。可是这里有一个积极的信号，他开始从神称呼神为耶和华，他开始从自己转向这位耶和华。整个的故事我们清楚地看到，人在偶像崇拜的驱动之下采取各种增进的行动，但另一个人希望大家在这个增进 罪和冲突就算工作来成就他的计划。是的，我们看到两个女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不断的争竞，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在他们的罪在他们的争竞当中始终成就他的计划，他借着他们的竞争赐给雅各许多的后裔，使他成为多族的父，以色列在这里成型了。雅各在婚姻上的失败，雅各家庭的失能和混乱，不能拦阻神对他圣约子民的祝福。在这场家庭的生育竞赛当中，不是一个赢家和十一个输家，不是只有一个赢家，剩下的人全输，是神应许的祝福将要临到整个家庭，整个家庭。神的祝福是要使雅各成为大主，而甚至他两个妻子阴险的竞赛也成为祝福的管道，让雅各可以拥有许多的子孙。最终我们将要看到神施恩将十一个儿子赐给雅各，然后最后出生的这个约瑟也告诉我们预言了将会有第十二个儿子便雅悯出生。而当雅各临终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末尾，我们会看到雅各给他所有十二个儿子祝福，他不再是像他的父亲以撒一样只能给一个孩子祝福，他有从耶和华而来足够多的祝福可以赐给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神主权的恩典胜过人一切的罪恶，神良善的旨意不能被人的罪拦阻，神的祝福超过我们所需求的。弟兄姐妹们，这信息也带给我们今天这些人盼望，因为我们跟利亚、拉结、雅各一样，与人充满了冲突，我们为了心中的偶像竞赛内卷，我们宣称自己相信耶和华，却天天以追求得到神以外的事物为我们真正的满足和价值，这是你吗？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当中悲伤的看到我们就是那个 无能的失职的软弱和罪人，可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眼光聚焦于神，我们就看到神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绝望的人，他会按着他所应许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工。这盼望不是来自于利亚和拉结所生的这这些儿子，我们的盼望是来自这些儿子所指向的那个儿子，他有另一个名字。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在梦中向约瑟启示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为什么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就是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讲到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正如玛利亚在尊主颂当中所唱到的，神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满足，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来，他是要赐生命给像利亚和拉结这样因为陷入偶像崇拜而无法自拔的人，我们这样的人。耶稣自己来宣告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而耶稣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降生在一个真实的人类家庭当中，他进入我们真实的痛苦和破碎。可是弟兄姐妹们，耶稣绝对不会因为偶像崇拜而陷入愤怒和嫉妒之中，他不会像我们一样一定要得到自己所有的、别人所没有的、别人所拥有的那个东西，他觉得自己有价值有意义。相反，他在凡事上听从父神的旨意。而这样一位完美无瑕的耶稣，却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的缘故被当作亵渎神的偶像崇拜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要为我们一切的嫉妒、愤怒、不安全感，所有愤怒的自我中心的偶像崇拜定罪。他是为我们的缘故被定罪。因为耶稣来，我们就可以不用说 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因为天父将他的孩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生都要跟偶像崇拜对抗，我们会感受到自己的缺乏和受伤，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必须得到某些东西，生命才会有价值。而就在这些时候，主耶稣把我们的偶像显露出来，主耶稣不断地把我们从偶像转向他自己，他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他的恩典大能要除去我们这些偶像，他会让我们看到他向我们所显的恩典和怜悯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满足我们内心一切的缺乏，一切的需要。在他那里，我们无需假装自己没有任何的需要。你来到这里，你可以向耶稣说，主，我有很多的需要，我的内心有很大的一个空洞，如果得不到，我的内心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没有真正的满足，而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从其他一切事物上得到，我只能从你身上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而耶稣他绝对会满足你，他绝对会满足。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正祝福我们，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绝不会落空，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揭露我们里面的偶像崇拜，揭露那些我们以为得到生命才会有价值和意义，结果却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失望、嫉妒、痛苦的东西。谢谢你没有撇弃我们，反而借着你奇妙的恩典胜过我们的罪恶。谢谢你照着所应许的赐下你独生的爱子，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可以说赐给，可以不用说赐给我孩子，否则我就要死。因他来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羞耻可以被除去，不仅如此，我们内心的那个空洞可以被真正的满足，我们可以拥有真正的喜乐和盼望。天父，唯愿我们在我们一切的缺乏和空虚当中看见主耶稣基督，也更深的体会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和满足。我们如此祈求，奉他恩惠的名，
阿门。